北京浮生记第五集。曹胜的房间凌乱，更重要的是有一股子男人味。曹胜还算干净，袜子勤洗，脚不臭，但是却有很浓重的男人味，混杂着润滑液味道的男人味。曲燕被曹山让在沙发上坐下，随意地翘起二郎腿。好家伙，那交叠着被膝盖压扁的白花花的小腿肚子，差不多比曹山的大腿还要粗呢。曲燕一扭头，就看到了摆在边上电脑桌上的黑布兜。他想到了曹山刚来时给他铺床，好奇地打开布包，发现里面有印着裸体封面的色情光盘，竟然还有一个硅胶制成的飞机杯。他那时就知道曹山是有多么的性欲旺盛，多么的坚挺，多么需要女人的抚慰。他的脸又红了，曹山也发现了，赶紧抓过去扔到里边的床上。
喝咖啡还是茶啊？
曹山一边在架子边上忙活着，一边问。你这还挺全乎的，不用麻烦，一会儿海波就回来了，我坐一会儿就走。曲燕第一次和曹山独处，又看到他的布兜，能想象到刚才曹山自己在屋子里干嘛来着，也有些不自在。
那就咖啡吧。
曹山倒了一包速溶咖啡在杯子里冲开，递给曲燕，然后坐在边上的凳子上。曲燕轻轻吹着杯子里散发着咖啡香气的热气，抿了一小口，然后说，应聘的怎么样啊？
不太好，感觉非常不好，哪想到人才市场是那样的呀。
曹山埋怨着，我们都是从那儿找的，别灰心，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能挣的钱的，千万别着急。曲燕安慰着他。
哎，对了，你们那儿怎么样啊？你们那工作是怎么一回事啊？
我们那儿啊很简单，是做电话黄页的，说白了就是电话本，免费提供公司信息，只要有公司答应刊登，我们就过去送书。曲燕介绍着。
白送啊，看你们的电话本不是标价好几百的吗？这不是亏大了？
曹山问。哪有做赔本买卖的呀，一本的成本没多少钱，主要是送书是见客户一个非常好的理由，见了面啊就有让他们做广告的机会。
哦，那一定挺累的吧，还费脑子。
曹山撇着嘴说，像咱们这样的大学毕业的，怎么可能一下子就碰上好工作呀，一步一步的来呗。曲燕给曹山讲了一会儿工作上的事儿，什么见客户大多数都爱搭不理，打电话会被骂什么的，听得曹山更加没有信心了。如果在北京干的就是这样的工作的话，那他还不如回老家，至少不用受气。
那个，你俩现在一个月能挣多少啊？
这是曹山比较关心的问题。曲燕听了有点小尴尬。没多少，两个人在一块儿2000多吧，我每个月都能出单，最小的一块儿也能挣400块钱，海波那边不太确定。这个数目大大出乎了曹山的想象。
这么少， 你俩能坚持了啊？
省着点花呗，要好了一个月还能赚个两三千，积少成多嘛。曲燕倒是想得开，听到说崔海波还不如他，曹深心里有了一点小小的波动。在学校他是校草一片，差一点的女孩子他都看不上眼，如今虎落平阳，曲燕他是越看越不错，个子高，身材性感，为人又端庄，真的是上得了厅堂，伺候得了银郎。便说道，
没想到海波没养着你，倒是你养着他了。
曲燕也看出了曹山的小心思，心里不禁一乐，这个美少年如今竟然吃海波的醋了，他到底安了什么心呢？便说道，
我俩不存在谁养谁，做业务嘛，可能我比较走运罢了，而且他也很努力，他在学校追了我很久，到毕业才答应他，并不是想一起有一个伴，而是觉得他踏实很干，虽说不那么聪明吧，但我认为他以后能成功。自从做了他女朋友，我就决定这辈子认准他了。
听曲燕这么一说，曹山觉得心里挺失落的，他从小到大被娇生惯养惯了，受不了一点打击，哪怕不算打击的打击也不行。
对了，你和张宁到底怎么样了？
曲燕看曹山脸有些耷拉下来，赶忙岔开话题。他心里想，这曹山就像个孩子一样，喜怒哀乐都挂脸上，这样的男生虽然可爱，但终归经不起大风大浪的。
哦，算是分了吧，也算是没分。
曹山无精打采地说，
这算什么话呀？
曲燕稍稍娇嗔着，
就是联系越来越少了呗，电话不好打，写信又没有地址，基本上我和他单线联系，可现在我这状况真没啥好说的。
想到张宁，曹山的心里一阵痛，并不是此时此刻的分离之苦，而是他根本看不见自己未来可以给他幸福。
分了也好，缘分这东西真是说不清呢。
曲燕顿了一下，似乎是整理语言，然后对曹山正色说，曹山，你一直是个非常优秀的男孩子，血气方刚，又是单身，其实一些事情我能理解，但我不建议也不喜欢你这么做，水房这么近，如果被发现了对大家都不好，你说是吗？曲燕旁敲侧击的，尽量不伤害曹山自尊的和他说着。曹山的脸一下子红了，羞得无地自容。他知道曲燕发现他偷窥他洗澡了，这多么的难为情啊。曹山觉得自己很卑鄙，原以为自己是个万人迷，只要点头女孩子都会蜂拥而至，但今天曲燕给他好好的上了一课，在他的眼里自己只是一个轻浮阴暗爱偷窥又不知努力且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男孩。曹山不敢看曲燕的眼睛，只是微微的点了点头。曲燕站了起来，
舒了一口气。曹山，我真的很想和你做朋友，我也希望你能把我的话听进去。大家在一起，不就是相互努力、相互鼓励吗？好了，谢谢你的款待，海波也快回来了，我出去迎一迎他，再见。曹山点燃了一根烟，站在走廊上，胳膊支在铁栏杆上，看着曲燕下了楼往外走去。高挑壮美的身材，那雪白的大粗腿，丰腴的大屁股，真他妈的够劲儿。可惜这个女人不属于自己，更不属于一路上贪婪凝视的那些打工的外地老乡们。远处夕阳将树林街道涂上了一抹金色，红白相间的公交车驶进了车站，下班的人走下车子，有的往家走去，有的去了菜市场。不一会儿，海波、曲燕和建国三人有说有笑的一起走了回来，手里还拎着一些菜。曹山看着他们仨，心想：
哎，有工作的人真好，至少他们是充实的，不像我，总觉得像是个废人一样。曹山，
侯建国在楼下仰头对他喊着：
一会儿哥们儿给你露一手啊，咱吃大餐。
四个人一通忙活，一桌丰盛的饭菜做得了。海波摊了个鸡蛋，曲燕做了个糖醋排骨，建国做了个红焖带鱼，曹山象征性的炸了个花生米，还炸糊了。
来来来，买上，大家都出门在外的，尤其是曹山还在待业中，咱得多给他点温暖。来，干。
建国给大家斟满二锅头，举杯一饮而尽。
哎呀，
建国皱着眉头咧着嘴，却很享受的样子，夹起了一块鱼对曹山说：
曹山，今儿去招聘会怎么样啊？操，别提了。
曹山夹了块排骨塞进嘴里。
哎，别说，这排骨真地道啊，做的有点家的味道。
说着看了曲燕一眼，曲燕没有任何表示，反而一脸幸福的靠在海波的肩上微笑着。曹山讨了个没趣，才说道：
那是什么人才市场啊，只有市场没有人才，都他妈跟猪笼子似的，人挨人人挤人啊。瞧瞧瞧瞧，咱们的风云人物也知道社会的冷酷了。
海波揶揄着，他不见得看出曹山对自己女朋友有啥想法，只是曹山这个在学校里的音乐明星如今和他们在一起，曲燕又是唯一的女性，作为男朋友，海波会保持一些戒心。建国说道：
嗨，没事儿，谁都得走这一步。我跟你说啊，雍和宫那地儿不行，的确没啥好公司。这个周日啊，在中山公园有人才招聘会，你去那儿。哎，对了，你没有西服吧？周六的时候啊，赶紧去动物园置办一套去，顺便去西直门买个二手手机，职场必备，你可别不当回事儿啊。哦，
曹山木然地答应着，他开始厌恶北京这个地方，他不想和别人一样去活着，但没办法，眼瞅着老爸给的钱花去了一大半，他更不想狼狈地卷铺盖卷回家，那才是最大的失败。 周六，建国带着曹山置办了衣服，买了个九成新的5110i。这机子刚上市半年，曹山喜欢它能换彩壳、一下纸的操作，关键是便宜，还有中文输入。回到住处之后，先给家里打了电话，然后又给张宁打了电话，告诉他手机号。然后建国教他打领带，告诉他应聘应该怎么说。晚上十点就寝，明天将是一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战役。曹山躺在床上摆弄着手机，按到曲燕的号码。他想了想，把曲燕的名字改成了大屁股大粗腿。他失眠了，他也失眠了。一墙之隔，曲燕望着天花板呆呆发愣。今天他兴致很高，不知道是不是去了曹山屋子的关系。曹山拉开房门的那一刻，屋子里的那男人的味道让他一阵眩晕。曹山消瘦的身材是他喜欢的，曲燕长得高高大大的，最喜欢瘦瘦的男生，曹山是他的菜。他又不经意看到了曹山胯下支起的帐篷，那么高还往上挑，那东西绝对小不了。想到这里，曲燕两条夹着被子的大粗腿并得更紧了。他看到了曹山那个黑布兜，想他一定在屋子里没干什么好事儿。张宁回家了，他自己一个人又是那么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性欲一定高极了，不像身边躺着的海波，得到了自己的身体，反而安逸的像个中年男人一样，心有余而力不足。当初，他答应做海波的女朋友，是考虑了很久才答应的。可百密一疏，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在追他时一直保持谦谦君子风度的海波，在那个方面却是如此的无能。海波是曲燕的第一个男人，搬到这里的第一夜，也是他交给海波的初夜。那一晚，他隐隐觉得有些欲求不满。海波的鸡巴尺寸很小，塞进去就卡在洞口，进不去出不来。他在学校听说女孩子嘴大下面也大，他觉得可能是自己下面的开口太大了，可海波也确实太小了呀，比起自己的手指头都不占优势。而且他坚持的时间太短，两三分钟就忍不住了，自己高潮还没有上来就匆匆解决战斗。两个人在一起快一个月了，曲燕从来没有在海波身上得到过哪怕一次做爱的满足感，每每都是欲望刚刚升腾就被海波软下的鸡巴摔到了地上。行房之事，从期待到忍耐到害怕到绝望。他又想到了下午曹山拉开房门的那一刻，瘦瘦的身子骨让他有种灵爱的感觉，而曹山胯下那让他脸红的小帐篷，哦不，大帐篷，只不经意地扫上一眼，却知道比海波要大上很多。当听到这首《再见青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起《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 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北京浮生记》。当听到这首《再见青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起《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北京浮生记》。当听到这首《再见青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起《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北京浮生记》。当听到这首《再见青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起《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北京浮生记》。当听到这首《再见青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起《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北京浮生记》。当听到这首《再见青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起《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北京浮生记》。当听到这首《再见青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起《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北京浮生记》。当听到这首《再见青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起《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北京浮生记》。当听到这首《再见青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起《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北京浮生记》。当听到这首《再见青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起《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北京浮生记》。当听到这首《再见青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起《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北京浮生记》。当听到这首《再见青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起《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北京浮生记》。